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第十九章。所以从前面到今天的经文，四世纪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从经文中看见，其实以色列的出现这样多的问题，不是因为社会有问题，不是因为政治或者军事上有问题，而是在于今天第一节所讲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其实这节经文也出现在十七章、十八章，今天十九章的第一节。然后其实明天最后一章，不是明天，二十一章最后一章的时候，最后一节也是以这节经文来结束。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在以色列之中，神就是他们的王之前。所以之后也一直将是我们信主的人的王。所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不在以色列中间了，他们也没有接受神的管理，更是没有跟随神的旨意。所以结果就是没有王，没有神在当中做王，就是由人来代替神做王。所以当时的状况其实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任意而行，大家各自为政，所以当时的社会其实是充满着混乱的。所以我就把今天我的分享的题目定为没有神的混乱世代。从这张经文就显示了当时没有神的社会充满了混乱的人事物，而且也充满了扭曲的价值观。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扭曲的价值观就是婚姻的扭曲。从第一到第二节，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第二节，妾行营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这两节经文重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位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然后女主角就是犯了奸淫离开丈夫的妾。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娶妾是当时以色列社会容许的事情，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在婚姻上这方面的很好的教导。但其实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在婚姻上，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神的初衷对婚姻是要一个男人只娶一个女人，因此有这样的经文，就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假如说允许神允许男人娶妾的话，他的经文可能就是会这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妾联合，多人结为一体。但是神的话语明明告诉我们，只是与妻子结合，二人连为一体。而且在新约主耶稣的教导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知道神对婚姻的看法是一夫一妻，所以娶妾根本就是在婚姻观上的一种扭曲。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行淫的问题，就是犯奸淫，在十诫里面的第七诫，不可奸淫。然后在生命记的二十二章也提到，婚外的性行为其实会受到惩罚的，而且严重的话是要被石头丢死的。所以可见神已经将这个性关系规划在婚姻里面，是要让人真的享受这个性的美好，是在夫妻合一的时候。但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在当时这个混乱的时代，其实已经遭到了很大的扭曲和破坏。所以我们看到有娶妾的，还有行淫的，甚至包括做了妾还行淫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婚姻要得到合神心意，首先就要有神作王在我们的婚姻，然后要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婚姻。不然你看啊，很多在相恋的时候那种卿卿我我的恋人， 但是在结婚后呢，就因为对方一些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的烦恼啊，对方给你的烦恼，而让你渐渐的这个卿卿我我的伴侣成为你最讨厌的人，甚至是你想要离开的人。所以现在很多离婚就是这样。但是今天神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配偶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来帮助我们的，也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我们合为一体的人。所以如果今天神的话语没有来提醒我们，我们忘记了，我们只是一再看我们配偶的麻烦的时候，你越看你就会觉得你的配偶越来越烦啊。当你看你的配偶是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真的由头到下全身都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以属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其实当我软弱出问题的时候，你们知道我的妻子国金是怎样看待我的吗？他没有看我是问题，没有看我是麻烦，他看我是他的丈夫，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就起来在我软弱的时候成为我的帮助者，而不是定罪者。然后我就感谢主，在他的这个爱跟恩典里面重新的被建立。所以我们刚刚在主日也听了先恩典后真理，他就给我恩典，当我警醒了有力气的时候，就以真理来教训我，然后让我渐渐的看见自己的错误，渐渐的被建立，走出那个软弱的问题。所以今天愿神都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作王，帮助我们把更多的爱和恩典给予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能看见对方是越来越被建立了。当我们以恩典来对待他，然后以真理来陶造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配偶另一半是越来越好的。当配偶越来越好，其实就是等于我们的婚姻越来越美满。所以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当中作王掌权。在这里也要祝福那些未婚者，还没有结婚不用紧，预备好自己。如果你是想结婚的，求神帮助你成为适合结婚的人啊！不要以为我还没有结婚哦，就可以在外面苏嘎苏嘎乱乱来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要记得婚外性行为就是犯了奸淫。所以今天如果你还单身想要结婚，多一点祷告，然后享受和把握当下单身的这个时间和机会，好好专心的服侍神。当你好好跟随神的时候，神就会为你预备最适合你的另一半，但是是在神的时间。所以愿神祝福结婚的也好，未婚的也好，当我们生命有他作王的时候，都是走在蒙福里面。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当时混乱的状况，就是先满足自己。由第三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利未人去到他岳父的家，把妾要带回去。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丈夫，那个妾的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他，用好话劝他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他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然后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所以这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利未人的妾行淫离开了她的丈夫，但是她丈夫还是用好话要去把她带回来。当时利未人的岳父就欢欢喜喜的迎接她。所以这个利未人为了带他的妾回家，就去到岳父的家，受到他岳父的热情款待。从这一段的新闻我们看到的，他们每天都是一同的吃喝吃喝吃喝而已，就是一同在吃喝宴乐，好像除了吃喝没有什么可做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吃喝了三天之后，第四天利未人说要走了，但是他岳父又留下来说，难得来就再吃一点吧，吃了更加有力，可以走 更加远的路。所以第四天要走的时候，又留下来吃喝，又这样吃喝了过了一天。到第五天真的不行了，清早起来利未人就准备真的要走了，岳父又跟他说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于是两个人又坐下来吃了一点包点，没有讲包点，就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一直吃到又到了日头偏西。所以这个利未人其实是知道要回家的路程其实要趁早启程的，但是因为为了吃喝而单延到傍晚日头偏西的时候才出发，因此最后只能在这个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基比亚过夜。从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去看到利未人因为吃喝宴乐啊，先满足自己而耽误了正事。最后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让他自己和他的妾陷入了那些危险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在我们里面会使我们啊，先享乐一下，先放纵自己一下，然后一不小心在安逸中就会很容易的就耽误了正事。所以在一切的事上的态度行为和动机，包括工作的时候，因为一时的贪图先满足自己而偏离了神，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就会做事的时候先满足自己而没有跟随神的旨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很常我做事情就是啊 OK 好，然后我就好，就是不是立刻做，我是好，我坐下来先想一下，等一下 relax 一下。其实我现在看了就是想满足自己，哎呀等一下要忙了，现在我要休息一下。其实这次就让我很常这样坐一下的时候，手机看一下的时候，本来是10分钟，结果就变成了半个小时，甚至可能一个小时被耽误了。所以甚至有一些时候，哎呀完全忘记了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在工作上也好，在家里的事情上也好，会耽误到不止自己的工作进度，也会使到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受到耽误。所以常常我的团队的同工们会很善意的在后面催我，不是用吹风筒推我，是跟我讲哎，你这个东西啊要交给我啊，记得啊。所以我很感谢常常放这些人在我身边，然后也让我警醒自己不要说啊，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很长，就是等了蛮久的。特别我想起我自己，因为进来有那个什么啊，可以去新加坡玩啊，有给那些消费券啊，所以就想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想要带孩子去做那个新加坡的那个 flyer， 但是常常说哎呀等一下，结果等了差不多10年他们都还没有做过，现在有这个消费券真的不必等了，不然明年6月要过期了。所以我感谢主，今年6月哦，不是明年了，今年了。所以让我们大家彼此提醒啊，在工作的同伴们彼此也催促一下，不要先满足自己，而是在做工的时候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除了要勤劳负责任，更重要的就是要合神心意荣耀神。因为我们很常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按神的心意的时候，很多人也是非常的勤劳的，但是他们的勤劳就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被人家看见我很能做事，为了抬高自己，而且很常是为了获得今生的名利和财富。所以当我们做事虽然勤劳但是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最终这些为了满足自己所做的事情不但无法容神一人，甚至就会带下嫉妒、这个妒忌、纷争，使我们贪爱钱财和世界。这些其实也不是神设立工作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让我们也小心，勤劳也好安逸也好，不要先满足自己，而是要按神的心意按神的时间去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事情。好，第三点我看到造成混乱的就是生命的混乱。从1-30节我们就看到在 这段经文，就是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和仆人在外面过夜，他们避开了外邦人的城，以为没有事，赶到这个自己人的 以色列人的那个基比亚里面，但是最后去到那边却没有人接待他们。后来总算有一位老人接待了他们，但是想不到结果就是发生了一件非常暴力的事件。因为从这一段新闻十一节到三十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的生命其实是处在混乱当中的，以致导致了这样的暴行，还有死亡，还有伤害。所以让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几种不同生命的混乱所带来的不同的祸患。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接待的混乱。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利未人去到那边没有人接待他们，所以基比亚人的地方，所以就是在基比亚人，他们根本毫无这个待客的心，他们任由这个利未人一家，而且是在夜晚坐在城门口的矿场上，所以他们在接待的事上是混乱的，是冷漠的，对自己的同胞客旅完全没有这个想要去接待的心。所以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那个地方人与人当中没有了关爱，没有了怜悯。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下，如果爱，我叫你讲爱的反义词是什么，你觉得会是什么？恨。对了，爱的反面词就是恨。今天我们看到的还要加上一个，就是冷漠。冷漠其实也是爱的反面词。神的百姓对弟兄们如此的冷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了爱，完全的忘记了爱人如己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即使是没有恨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或者看到世人灵魂的需要，我们也是冷漠的。我们其实就跟我们读的经文的这些基比亚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今天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处在安逸，处在这个富足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纪念那些有缺乏的人。就像经文常常告诉我们的，要纪念孤儿寡妇，就是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自动自发的去伸出援手，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懂得如何去求助的。让我们先伸出我们的援手，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被别人感受到，从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感受到被爱和被接纳，这就是接待之道。好，第二点我看到的就是情欲的混乱。二十二节跟二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那帮匪徒如何的是在情欲上是混乱的。所以在二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匪徒说，你把那带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所以起初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以为说匪徒要交出来的是利未人的妾，但是最后在读他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们要的不是女人，他们要的是男人，那个利未人。但是当我在读下去的时候，二十五节又看见匪徒们整夜强暴了利未人的妾到天亮。所以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像一般匪徒在那边男女同吃的样子。其实很常我在监牢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真理光照，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是他们的错，他们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有我的需要。所以从这些变态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属灵光景是落到怎么样的程度。他们外表是神的百姓，内心的情欲是混乱的，而且完全是堕落人的表现，可能比外邦人还堕落。所以情欲的混乱问题不单单是旧约以色列人曾经犯的罪，直到现在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还在犯这个罪。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也公然的承认说我是同性恋的，从报纸的报道我也读到有一些教会的牧师也为同性恋者主持婚礼。所以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其实神看为恶的很常人已经不以为然了，就很像合法的堕胎、合法的赌博这样。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在情欲的事上得以警醒 站立，不混乱，不受世界的影响，坚持在真理里面，让我们在情义上面是有真理、有分寸的。然后我看到第四点就是亲情的混乱，在二十四节，这个老年人他为了保护利未人，他就愿意交出自己的女儿和利未人的妾，要去交换这个利未人，要保护这个利未人。所以从这里起初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父亲有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也是有女儿的父亲，我觉得我是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看了一些解经的解释之后，哦，他们就讲其实古代的时候他们是重男轻女，非常的强烈的重男轻女，所以有这样的社会的错乱的现象。所以这个老人他就宁愿牺牲女孩他的女儿，也不愿意让这个匪徒如愿以偿。这也让我看到就是在亲情上的混乱，因为老人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他为了要阻止这个利未人被侮辱，自己却犯了另一个罪，就是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要推自己的孩子出去。所以其实老人他的善恶标准是扭曲的，是照着世界的习俗去做的，就是重男轻女，而且完全没有神的律法在他的心中。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也求神帮助我们身为父母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禁止自己的儿女任由他们去随从世界一些不好的败坏的行为，但是又是合法的事物的时候，比如说同性恋啊、婚前同居啊、堕胎啊，甚至现在很流行的纹身啊，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圣经有讲我们不可以破坏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所以纹身是不好的事情。而且我感谢主，我进出监牢这样多次没有纹身，是因为不是当时圣灵光照，而是因为刚好坐在我对面是一位老安哥，他纹身很多，但是已经又皱又脱色了，所以我看到那个纹身我就想到以后我的纹身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决定不纹身。而且老实讲，我看到很多人纹身就是从第一个开始，然后全身，因为他们看了不满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成为一件永远换不掉的衣服，去到哪里都是穿这件衣服。所以我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醒悟。所以我们身为父母的也要常常去提醒禁止这些我们的孩子去随从这些世界人认为不错的事情，而且是合法的事情，其实在真理里面是不对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禁止，没有去警告，其实我们就像这位老人一样，把自己的儿女推给世界去满足世界的情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事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然后最后一个我看到混乱的就是夫妻的混乱。利未人最后就让我们看到他强把自己的妾拉出去给匪徒，然后强暴了以保护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夫妻关系的混乱。我们常常听到的夫妻本是同林鸟，接下来这里是变成另外一句，有难临头先自保。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我想象那位利未人是我，他应该是非常的惧怕，因为这些基比亚人要凌辱的对象其实是他，所以他不知道要如何做。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曾经用好话要劝自己妾回来的利未人，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妾推出去给匪徒了，然后代替自己任凭匪徒为所欲为。而且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他没有任何去寻求帮助或者要去救他的妻子，最后导致被强暴到整夜。有没有死我还不知道，因为刚才有一些争议，有一些说有死，有一些没有死，但至少我们看到他的妻子被强暴了整夜。而且接下来他还我们觉得是很残忍的，将自己被凌辱过的妾的身体切为十二块，而且分送给以色列示众，就是为了要报复了。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混乱的状况都会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得罪神的行为。所以总结这一章让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问题就是不以神为王，个人任意妄为而陷入到混乱败坏。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 父亲不像父亲，然后服侍的人根本不像服侍神的人，神的律法完全没有人遵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结局，就是如果没有神，什么悲剧都会发生。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紧紧跟随神。最重要，不要停止聚会，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过得胜的生活。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呢？因为教会是唯一我能够把我们一起带离这个混乱世代的力量，因为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完。 Amen。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谢谢同工 IP Daniel 的分享。我想这一章啊，他已经讲得蛮全面。那我想从再做一点的补充。那在这一章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场面的里头，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深一层的去思考到一个东西，就是所谓在六一有一个教导，就关于两个世界观的这个观念，就是两个世界观，你会看到一个是物质的一个表面的，还有一个是灵界的。所以你看到物质界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整个光景是混乱，可是在背后灵界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你或者不一定在看这一章，你说看整个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作为其实隐藏在过程当中，神很想出手，或者说也在其中出手，当人愿意回应的时候，事情就有好转，事情就有正面的。可是当人继续悖逆的时候，那整个事情就陷入在一个混乱当中。所以这张也看到可以是一个所谓的一种的属灵的一个的征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那这个征战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掺杂，就是混乱。那以色列民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原本神的心意让他们得地为业，要让他们赶逐这个地的这些的原本败坏的，因为这块地是要被分别为圣的。可是当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完全遵神的时候，结果就好多的混杂在当中，以至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民为什么当中产生这么多的这些混乱。我起初我也是在思想，到底当他来到基比亚这个地方，这些人，这些所谓的匪徒，在二十二节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心里正欢畅的他们正在这个利未人在这个长者的家中他们正在欢畅的那里在吃喝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困房子，连连叩门，对主人说，把你家里的人带出来要我们要与他交合。 OK， 那这个当中城中的匪徒，我就在思想到底这个匪徒指的是谁。匪徒我们从字眼上来理解，就是那一些流氓啊，那些土匪啊，那些强盗那些作恶的啦，作奸犯科的这些被称为匪徒。可是当我再看一下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的时候或者在那个 New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会用了这字 The son of Belial， 就是 son of Belial。 Belial 这个字在他原文里头所说的这个字到底是指什么呢？因为这边中文翻译成匪徒，可是当中你可以说不同的译本可能会这样讲，这些作恶的人那些无法无天的那些不守规则的啦，这些属于混乱的乱来的。但是当我在思想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其实更深的一个思考，你发现这个字来到新约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保罗说了这句话，基督和比列有什么关系呢？这个 Belial 这个比列，基督和比列有什么关系呢？就有一个括弧，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 OK， 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所出现的这些所谓的匪徒， 圣经其实是把它形容为叫做撒旦之子，意思说撒旦之子就是被仇敌、被撒旦、被恶者所充满的。那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 我说我要跳出这个、人的这个世界观，物质的世界观。物质的世界观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血气，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可是你会看到从灵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背后是一股黑暗的权势。而这股黑暗的权势什么时候出现呢？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当人没有真理的时候，这个恶者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就会出现。那今天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你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因为圣经里头好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一类的事件。怎么会有客旅被接待？ OK， 客旅被接待，这个是、在犹太人的文化，或者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摩西律法我们知道有十个诫命，可是当解释这些诫命的时候，就来了611条不同的这些的规矩。那当中就包括了接待客旅的，这个是、在已经形成他们的一个文化。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当地人要接待你，这个成为一个、算是一种的、很自然的一个文化、那可是在这件接待的事情上，那个城的所谓的土匪、就来到，竟然要来搞同性恋的事情，要来搞、就是对这个男的产生兴趣的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事件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索多玛的地方，就是罗德的那个年代，罗德接待、那个、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两个天使，然后当罗德接待他们的时候，就全城的人，那里讲全城人从老到少围攻他的房子，说要把那个人交出来、其实同样的情形，那个交出来最终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个，就是也是为了要跟他搞这种发生关系，而且是同性恋的这种的关系。当然当时罗德接待的是、使者嘛，天使嘛，可是当然他不知道，只当作是接待客旅。而当时他的回应也一样的，他想把女儿交出来。那我想这个的、这个的背景真的就是有一点所谓的这种的、很混乱。那这个混乱的思想怎么来？那我想在神的真理里头不是这样教导的。可是当一个人偏离了，就像罗德他所住的地方是索多玛，这个所谓的淫乱、混乱、败坏的，跟现在以色列人、在国中没有王，就是没有这种、属灵的这种的祭祀、属灵的这种的氛围生活的、教导底下，就陷入在混乱。所以当中又有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给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分别为圣。怎么样叫做分别为圣呢？今天我们说分别为圣，我们难道我们不活在这个世界吗？然后我们不跟非基督徒有交往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人。但是这个分别为圣是让我们知道属灵的家是一个敬拜的中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来的。那我觉得很感恩，今天刘宁是刚刚搬来做我们的邻居，所以现在他工作就在这里，所以也就很容易的就来到晨祷。那感谢主。那当然以神的教会、以神的家、以一个敬拜的地方为中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你还是要回到你的职场，你还是会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但是真理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以真理来做我们生活的价值来做判断，这是可行吗？这是不可行吗？你发现我们都每一天或者每一个时刻都在面对、选择。当你选择真理，这就分别为圣。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说没有啊， 我也不至于说堕落败坏，我只是跟别人一样，大家都这样吗？你看社会都这样做，然后我这样做有问题吗？大家都这样做，我这样做有问题吗？问题就在这里。当整个社会、整个环境、整个价值观、整个道德都是这样的时候，那我基本上我只是跟大家一样而已吗？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一章，其实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做分别为圣，而不是同流合污。当然同流合污跟着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今天新加坡社会面对很大的冲击，我们要特别为新加坡的政府来祷告。因为昨天也许这个事情应该还在讨论当中，就是有提成一个有关变性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所以有部长正在讨论探讨这个社会的一个需求，那到底这个是可行还是不可行。那我想这个其实这个东西的背后又跟同性恋也很有关联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同样的基督徒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那基督徒怎么样来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清楚的分别为圣，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对来说是很有秩序、很有真理、很有法律的，但是仇敌也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混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